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常常听到有人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或者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说这话的人通常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唐曼我自己的信主经历一样，人生走到了绝境，才不再抗拒认识神，才愿意谦卑俯伏在神面前，学会依靠他，将自己的人生交托给他。另一种是，很多的基督徒，也包括我在内，每当遇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第一时间总是本能地依靠自己和外界的办法，等实在是黔驴技穷，没办法了，才想起要向无所不能的神去求助。这就是人的可怜光景，明知最不可靠、最不靠谱的就是人自己，却难以放下靠自己的习惯。但仔细想想，谁不是听着你要靠自己的谎言长大的呢？不过人生能够回头就还有救，若是靠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了还不知回头，不知要回到唯一值得依靠的神面前，那人的尽头就是永远的绝境，是永无止息的悲惨苦境。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拿书一章六到十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拿书一章六到十三节，经文说，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 好，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撤签儿这个方法也行得通吗？船员撤签呢，寻出有罪的人，这个方法近乎迷信啊。他们的办法能够行得通，那是因为神啊，他介入其中了，为要让约拿知道自己根本就跑不掉的。有人就问了，约拿既说敬畏神，但又逃避神，我们又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状况呢？那么身为神的儿女啊，我们不该同时寻求神的爱又来躲避神的。约拿很快就认识到，无论他走到哪儿，他都不能够避开神的。约拿要回转向神，就必先要停止来走相反的路。那么请问，神到底要求你来做什么？我们要更多得着神的爱和能力啊，就必须甘心乐意的来承担神所给我们的责任。如果不照神的话去做，那么就不能够说是真正的来相信神了。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拿早知道风暴是冲着他不顺服来的，但是船员们呢，撤迁就撤出他来，他才说出真情。你看，他情愿舍命来救船上的人，但却拒绝为尼尼微人呢来做出同样的牺牲。你看，对亚述人的仇恨呢，就深深的影响了约拿对事物的看法了。而另外，约拿不想去警告尼尼微人啊，审判将会来到，但是水手们呢，他们却尽力的来挽救约拿他的性命。那么这些外邦水手显得比约拿还要更加具有同情心了。你看，非信徒如果比信徒更愿意关怀和同情人，那么信徒呢就该自觉来羞愧了。神他要我们呢来关心所有属神的百姓，无论是失丧的或者是已经蒙恩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约拿书一章十四节到二章第二节。约拿书一章十四节经文说，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好，请注意，船上水手们的生命啊，就快要来改变了，他们就转而呼求永活的真神了。当然，他们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啊，才向神去求助。他们求神呢，来赦免他们要做的事儿，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是别无选择。他们向神就呼求说了，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啊，归于我们。那么他们这句话呢，是意指啊，要把约拿抛在海中，这并非他们的意愿。他们求神来免除他们对约拿死亡的责任。你看，水手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唯有把约拿抛下海中。他们就首先祈求神呢，不要向他们来追讨杀约拿的罪，因为约拿并没有得罪他们，以致他们呢非亲手杀死他不可。那么为了避免把约拿抛在海中，那么水手们呢，他们还是尽力的要把船给靠岸。然而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们先前是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但现在呢，他们却一块儿来求告耶和华。他们所说的无辜人啊，并非表示约拿无罪，而是呢，他们担心如果把约拿抛下海中，便必须为此啊来去负责任。他们和船主一样，就体验到神的无上主权，那就是神他随自己的意志来去行事。那么最后呢，约拿也必须认知这个事实。好，约拿书一章十五节经文说，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好，这节经文就非常清楚地写明了，这是一场由神所掌控非常超自然的暴风雨。那么这些事实就表明，遇到暴风雨的原因全在于约拿，也表明啊，神并没有追讨船夫们把约拿抛在海里的责任，因为整个事件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进行并且成就的。 那么与此相同，圣徒啊，即便生活在狂风巨浪的这个世界中啊，只要靠主彻底来清除所有的罪，顺服神的旨意，便能够常享灵魂的平安了。约翰福音14:27记载主耶稣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拿书1:16经文说，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船上的外邦人看到约拿所见证的神能够平静风和海，他们就觉得呀，应该敬拜，于是便向耶和华神来去献祭了。你看，当水手们依照约拿的指示把他们抛在海中之后啊，立刻便有预期的一个结果了，他们就眼见海浪平息了，他们就满心畏惧了。那么故事到这里也再度的强调他们的恐惧。然而这里呢，还有一个重大的发展，那就是他们现在呀就敬畏耶和华真神了。那么因此他们便向神来去献祭以及许愿了。那么神的名字在16中就两度的出现，那么就强调了水手们呢，如今对神的身份呢是十分的熟悉了。所以虽然约拿不顺服神，但这些水手们他们却承认约拿的神便是他们的神了。你看多么大的一个讽刺啊！经文说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那么他们敬畏他们的神吗？不是，他们是敬畏这位创造海洋和陆地的耶和华神，并且许愿。那么他们所许的是什么愿呢？他们向神许愿呢，就表明他们从现在开始啊，要来服侍真神。因着这一次的经历，他们要信靠那一位永活的真神。所以呢，因着这场暴风雨啊，因着约拿上了这艘船，也因着约拿被扔到海中，那么结果呢，就成就了一件美事了。约拿书1:17经文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这节经文就说明了叛逆的一个代价。神他虽然惩罚自己的百姓，但是呢不会永远的离弃他。神虽然把违抗命令的约拿扔到了海中，但是呢神又预备了大鱼来做约拿他的藏身处。约拿就在神所提供的鱼腹中，他就待了3天。那么通过这3天，他就彻底的反省了自己昔日的一个过错，而且终于深深的认识到唯有神才能够拯救他。那么通过神所安排的苦难呢，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的几点的教训了。第一，就是圣徒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而盼望神的拯救。第二，圣徒可以痛悔自己扭曲了的生涯，在神的面前来确立正确的人生。那么第三，圣徒可以进一步的来去认识真神。第四，圣徒可以拥有更加成熟的信仰人格。那么因此圣徒啊，不应该是苦难呢为抱怨的一个根据，或者是一个绝望的时刻。约拿在鱼腹中待了3天，以及大鱼又把他给重新吐出来的事件，让我们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这也暗示了神他超自然的护理和拯救人类的那个坚定的意志。好，马太福音12:40翻译作大鱼的希腊文，它是一条很大的鱼。那么在这里经文说大鱼，那么重要的就是这条鱼啊，它是神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所预备的一条鱼。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这条鱼的身上啊，就看到了一个神迹。为什么？那是因为这是神特别安排要把约拿给吞下肚子里的一条大鱼。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请注意，经文并没有说约拿在鱼的肚子里边他是活着的。我为约拿书就写了一个时间表在我的时间表中啊，我认为在第一章约拿离开以色列，他的目的地是尼尼微城，但是他呢却到了鱼的肚子中。那么第二章的时间表告诉我们，约拿会离开鱼的肚子，他的目的地仍旧是尼尼微城，他会到达旱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检视他在鱼肚子里的一些经历。约拿在什么时候他开始祷告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拿书二章一节，经文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啊，或许马上有人会说了：“你说约拿在鱼的肚子里是死的，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但是这里的经文却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那么这句话就表示啊，约拿在鱼的肚子里头是活着的啊，没错。但是我的问题就是，约拿什么时候这样来祷告呢？是他一进到鱼的口中就这样来祷告吗？还是说约拿发现自己在鱼的肚子里的时候啊，他就对自己说了啊，我真的到鱼的肚子里头了，好危险呢，不太妙啊，我要祷告向神求救，神会垂听，会应允我的祷告的。于是呢，他就写下他的祷告词啊，花一两天努力地完成这篇祷告，之后呢再把祷告词啊背起来，在第三天用这篇祷告词向神来祷告。那么请问是这样的吗？如果约拿真的是这样来做的话，那么我的解释就错了。你可以说啊，我错的是非常的离谱了。但是如果我对人性的了解有一点正确的话，我认为约拿呢没有等太久，他就立刻这样来祷告了。当他发现自己处在这样的情况之后啊，你可以确定的就是他就立刻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还认为当鱼一把他给吞下去的时候啊，他就立刻就祷告了。当他到了鱼的肚子里的时候，是他说阿们的时候。那么其实人在危急的时候啊，是不会先准备好祷告词的，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啊，人就会马上来祷告。我就想起来一个服侍神的朋友，他失去了右手的食指，从第一节以下的部分呢全都断了，只留下一点点而已。每当有人问他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来接受神的呼召开始来服侍的时候，他总会举起他的小小的食指啊，摇动手指来述说他的故事。他说他还小的时候啊，有一位传道人到他们教会举办特会，他的父亲是教会的执事，在特会的第一个晚上，他知道牧师所讲的道啊正是对他所说的，虽然牧师自己并不晓得。他的父亲呢要他第二个晚上再去参加特会，他知道如果他再去的话，他不仅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而且啊他也会奉献自己的生命来去服侍主。于是呢，他当晚就离家了，在一个锯木厂就找到了工作。他在那里啊，就工作了两个礼拜。啊，之后有一天下午，一不小心，他右手的食指就卡到了滚筒里边，他就用尽力量去大叫，但是工厂里的声音呢很大，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听到他的叫声。只要45秒，他整个人就会被拉到锯子的下边，他逃不掉的。啊，这个时候手指被切断了，他才得以挣脱，滚到一旁，总算安全了。在那45秒中，他一直向神来祷告，他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他的救主，他答应神呢，他会服侍神，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他还向神说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他常说，在那45秒内所告诉神的事儿啊，比他在后来花一个小时所告诉神的事儿啊，还要更加的多。我告诉你，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他就立刻做了祷告。我也是在危机中会向神这样来祷告的，我相信你也会一样。你会等到紧急的时候啊，就会立刻来去祷告的。记得有一次我在飞机上遇到乱流，我一向不太喜欢搭飞机，即使是好天气我也不太喜欢搭飞机。那一天的天气啊，真的是不好。那么当飞机开始急速往下降的时候，我就以为要坠机了，我就马上祷告。我不是说啊，等到我们都下了飞机以后啊，等我们脱离这场暴风雨之后啊，我才祷告，不是，我当时就立刻来开始祷告。我相信你也会这么来做。所以我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约拿他也是这样的。所以当鱼一张开嘴把约拿吞下去的时候，当约拿经过鱼的食道往下掉的时候，他就这样来祷告了。那么当约拿扑通一声进到鱼的肚子里的时候啊，约拿已经祷告完，开口说阿们了。我猜他祷告的内容啊，比圣经在这里所记载的还要更加多。我认为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祷告词啊，是浓缩版的。 有些人过度强调时间上的副词然后，他们说然后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他们就假定啊，约拿在鱼的肚子里边3天3夜之后然后才祷告。但其实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这样，这是希伯来文特有的一种写作风格，作者他会先叙述整个的过程啊，然后啊再回过头来强调那个重要的部分。其实在创世纪里头呢，作者在描写创造的时候他也是用了相同的一些写作技巧。我们先看到6天的创造过程啊，然后呢再回过头来详述神创造人类啊，神还增加了一些细节。所以如果有人想要从然后这两个小字儿做假设的话，那么这是错误的，这只是表示约拿要详细的述说他的故事罢了。约拿要告诉我们呢，在鱼的肚子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看约拿他的祷告的内容。约拿书2章2节记载约拿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好，你看约拿向神就呼求说了，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好，请注意，神已经垂听了约拿的祷告。那么在新斯可福译本的圣经里头呢，从阴间的深处呼求这句经文就翻译作从地狱的深处呼求，这是正确的翻译。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地狱在圣经里啊，有时会被翻译作坟墓或者是阴暗的世界，也就是死人要去的地方。这个字呢，不管你怎么看都和死亡是有关的，和墓园是搭配在一块儿的啊，不会用在别的地方的。那么因此我才会解释说，约拿说鱼的肚子就是他的坟墓，坟墓是死人要去的地方，你不会把活人埋在坟墓里的。约拿认为他会死在鱼的肚子里，但是呢神会垂听他的祷告，会使他从死里复活。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神学院的学生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啊，我常到一个教会啊来去讲道。我让礼拜天晚上的崇拜就变成一个福音主日。有一天晚上，当我邀请人决志信主的时候啊，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就走到台前来决志。之后有一个年轻人就跟我来说了，他说，我是这里的学生啊，我愿意决志信主，但是我有一个拦阻，有一个问题深深的困扰我。我就问他是什么问题啊，他说，我不能相信一个人可以在鱼的肚子里边活3天3夜。我说，是谁这样告诉你的呀？他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吗？我也听过一些牧师也是这样来说的，而且我们学校吧，有一位教授常常嘲笑这件事儿。我就回答说，我的圣经没有说约拿在鱼肚子里边还是活着的。我就打开圣经啊，翻到约拿书2章，对他说，约拿说得很清楚，鱼的肚子是他的坟墓，坟墓是死人去的地方。年轻人就说了，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死了吗？那么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我说，正是如此，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说，这个神迹比约拿在鱼肚子里边活3天的神迹啊还要更加大。我同意他的看法，这的确是一个更加大的神迹。因为我们会看到啊，圣经记载还有其他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啊，我们要来注意，那就是约拿是从鱼的肚子中来向神祷告，他在阴间的深处啊去呼求神，在地狱的深处来呼求神，在坟墓的深处来呼求神。而坟墓就是死人所去的地方，约拿就感觉自己死在坟墓里了。你要记住啊，他不是在鱼的肚子里边来写下当时所发生的事儿的，他是在事后才写的。我知道有些人并不接受我的观点，当我把我的观点写在一本小册子上的时候啊，我感觉到很孤单。但是另外一位学者他也采取这样的观点，结果很多人呢就接受了他的看法。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对他有信心。所以如果你抱着其他的观点，认为约拿在鱼肚子里边呢是活着的，那也没有关系，神当然可以让约拿活着，但是请不要过度坚持这样的观点，以免你阻挠很多年轻人呢为圣经辩护的机会。这位年轻人回到学校， 当他的教授再提到约拿的故事的时候啊，他对教授说了，是谁告诉你约拿在鱼肚子里边还是活着的？教授就说了，圣经说的。那么年轻人呢，对他来说，我的圣经可不是这么来说的。结果他们就好不容易啊，找到一本圣经啊，读着经文，他们就发现呢，圣经并没有说约拿在鱼肚子里边还是活着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因着约拿的不顺服，导致神的管教临到，一群无辜的人跟着遭殃。当然，从神的角度看，他们也并非无辜。毕竟，拜偶像假神是上帝所憎恶的。但在绝境当中，他们看到神的作为，就愿意回转，从拜假神转向敬畏真神。上帝也因此听了他们的呼求，搭救他们濒死的性命。其实，我们今天能够信主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什么也没做，只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神就愿意赦免并拯救我们，出离死亡黑暗的世界，进入到永生光明的国度。虽然生活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我们仍然会遭遇因自己或是他人犯罪而导致的苦难。但苦难经由上帝的转化，就能成为祝福自己或是他人生命的力量。这就是经上所说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时间和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